越是奇妙的媒介，
它穿越时空羁绊，把人们汇聚在一起。70后坐标北京的公民，
90后坐标台湾的方勇，
源于对国乐的热爱，共同搭建了月儿弯弯。走异路，去异地，去寻找别样的生活。这里是月儿弯弯，我是公明，
我是方勇，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。
我特别向往不要总坐在演播间里，不要总是在北京，而是应该有机会走出去。这样的话，你会有新的发现，会听到新的声音。
不要总是坐在图书馆，待在琴房里面。
所以我知道方勇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呢，去寻访了别样的生活，对吗？
我前一阵子刚刚去了福建，去了福州还有泉州。为什么会去呢？因为我的祖先是泉州那边过来的，所以我一直很好奇泉州那边的人文生活，还有最重要的他们的音乐。
对，知道这个方勇要去泉州，我就布置了作业，我说此行一定要去当地了解南音。
对，南音呢在台湾其实叫做南管，它是一个非常悠久非常有历史的音乐活化石。
我没有去泉州采访过南音啊，这虽然是我一直的一个心愿，纸上得来终觉浅，不过我先把纸上的概念告诉大家一下。这个南音呢是流传于福建省闽南方言地区的像晋江泉州厦门一带，尤其是泉州啊。
对，
并且在台湾和港澳地区还有东南亚华侨聚居的地方呢也非常盛行，也有人把它称为湘音、南管，
还有南曲。
还有南曲，对。那么泉州南音呢，虽然它源自古老的这个宫廷宴乐，但是呢它是承于民间，存于民间，可以说也是一种这种民间性自娱性的音乐形式。
对，他们有人说因为历史上有3次南迁的这个事件，然后当时呢就从中原地区他们把这样的宫廷雅乐带到了闽南地区，然后跟当地的这个音乐又做了结合，才有了南音的雏形。
对，我知道的一次南迁呢是在唐朝，就是王朝、王审知这两位兄弟，
对
吧？其实这个王审知还很有名，他最后呢被称为闽王，因为他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建立了闽国。
对，
他们把这个唐代的大曲呢就带到了闽南地区，那么据说这也是就是泉州南音形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源头。
其实现在呢南音还保留了很多当时唐代大曲相同的曲目，名字是一样的，比如说像清平乐啊、霓裳羽衣曲等等，他们都保留下来的。但是我一直觉得南音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音乐，像很多台湾年轻人他接触南音呢并不是说专门去听南音，而是在2005年有一部电影，侯孝贤主导的《最好的时光》中，它里面呢有3个故事，其中有一段故事是舒淇跟张震他们主演的一段爱情故事，里面呢舒淇扮演了一个义旦姐月季这样子，其中那段扮演古代的那个时候就放了南管。听说当时舒淇为了演好这部戏，那他还专门去跟琵琶的老师学了2个星期的琵琶。
那么就是说对很多台湾的年轻人来说，接触到南管南音的音乐就是通过这部电影，是吗？
对，很多他会觉得说哦还蛮有意思，因为一般我们可能会在公园听一些阿公阿嬷、叔叔阿姨他们在公园里练唱，可是都会觉得说这是老人家的东西。
那我想问你啊，就是说这次福建之行，尤其是泉州之行，初见南管的时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？和你在台湾之前接触的有什么不同吗？
其实我听南管有几个经历，第一次是在台北，由一位叫王欣欣的老师表演给大家，他是 身穿古装，然后连那个配饰啊、发簪啊都是很有讲究的，横抱琵琶诠释给大家。当时我其实不知道那叫南管，我就说哇这个
好美啊，
对，弹琵琶好漂亮，居然不是竖抱。南音的琵琶很有特色，它是用横抱，所以我当时觉得很诧异，然后会马上让我联想到敦煌飞天壁画那样的造型。转弦拨弦3/2声，未成曲调先有情，
它是用拨子在弹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是指甲。
对，所以像它有一段还有说曲周收拨
当
心
画，
四弦一声如裂帛，所以当时听到南管第一次是觉得很美，可是我听不懂他在唱什么。
可是他唱的不是闽南语吗？
它还不太一样，因为它还有融合很多泉州的一些古老的语种，不全是我们现在的闽南语。嗯，那第二次呢，有一次是在鹿港，
鹿港小镇，
对，在鹿港小镇走到一个庙里面，也是阿公阿嬷拿着琵琶洞箫拍片，他们一起在玩。嗯，但那时候就觉得好干燥哦，乐曲很干很生涩，还是一样听不懂。这次来到泉州呢，
这是第三次和男音接触的经历，
但是这次呢我觉得是算最正式的跟男音，
因为这次带了任务，我说你必须去啊，要好好研究啊。
对，这次很正式。我在听的时候呢心情是不一样的，可是当我很认真听的时候，第一首乐曲弹完，我觉得我屁股都坐不住，脚都要跳起来了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男音真的是好慢好慢，它节奏非常的缓慢，对于现在这么快的生活节奏的我们而言，真的这样听男音是有一点吃力的。
对，其实这种感觉，啊，很多现代人在听一些非常悠久的民族民间的音乐形式的时候都会有。比如说很多现代人听昆曲，大家都知道它是极美极雅的一种艺术形式，但是呢它也讲究美慢。据说这个昆曲牡丹亭，这传统的按照传统的唱法，它要唱三天的。
嗯，
就是跟你听男音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，就是你那个节奏还没有调整到进入到当时的那种音乐的状态。
它可以慢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一个曲子叫一指相思。
一指相思，嗯，
对，这四个字他唱了快5分钟。
就这四个字5分钟。
对，我就觉得感觉心都要崩溃了。可是当我再继续听，因为要耐着性子有任务嘛，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乐曲过去之后，我发现哎，还蛮有意思的。就是当你习惯了这种韵律跟它的这种节奏，它的这个节奏源于他们的生活。
嗯，
我就发现到了泉州，大家就是慢慢的，不急，什么事情不急，先喝杯茶再说。
对，闽南人有喝茶的习惯。泉州呢在推介自己的时候也有一句好像广告语叫做泉州感受慢生活。
嗯，对，然后我就发现如果我把节奏放慢，心态放慢，乐曲的美慢慢就可以体会到了。
那么能不能跟我们描摹一下你所谓的这个乐曲的美，它美在什么地方呢？
我觉得男音美，一个是语言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有很多的古汉语一直流传到现在。
嗯，
有一些诗词我们用闽南话来唱来讲，我就觉得好美，那个韵味很足够。还有就是它的乐器，它有5个乐器，你可以分1、2、3、4、5。
嗯，
第一个乐器呢，洞箫，
洞箫
是尺八之一。二呢是二弦，三是三弦，四呢是琵琶，
琵琶，
五是由5个木片串成的拍片，
拍片。
这5件乐器，他们一起在演奏的时候，我觉得它非常的和谐，而且它就是很雅，可以想象到以前古代宫廷音乐在帝王面前，乐师们很优雅的这么弹唱。老师，你对男音的印象呢？
我接触过男音，在参加一次民间的一个器乐的大赛，相比较我那些天听的那些锣鼓啊、唢呐呀，还有一些像这个少数民族的这样的音乐，节奏非常爱很强的，这个男音一下子就让你觉得啊静下来了。
不过老师看到的是在舞台上的表演，但我这次体会到的是民间的生活哟。就是在一个社区里面，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样子，可是呢我一进去就发现有个小台子，那上面500太师椅，还有4个小狮子。
嗯，
旁边放了一个凉伞，前面挂了一个御前清音4个字，他们就上去表演演唱， 就是我说我一开始听了快要跳起来，到后来沉淀下来，就是在这个环境中。
我特别向往的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就是除了舞台之外的在生活中的这种音乐的形式，我觉得这才是千年的这种艺术形式，它没有断根，还继续在这个传承，继续在民间那个生根发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
对、当时那边的老师们跟我们说，隔一天就有一大堆小朋友，他们就是要来练男音，我就很震惊说、对我来说这么慢这么深色的音乐，小朋友们居然喜欢，他们这么活泼好动，然后我忽然觉得说，这也许就是男音的魅力，它真的是可以熏陶人心。老师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都很了解李白的《静夜思》，对不对？
对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
这个是普通话版的，
对，闽南话版的。
我接下来我想要推荐一首，是由王星星带来的《静夜思》。王星星老师，他是从泉州那边嫁到台湾来，他是现在华人中非常有代表性的男管家之一。那他的曲风就是非常的美，就像我说，当时第一次见到他，音如其人这样子的感觉。
这次呢，你去泉州看到的是生活中的这种男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对吧？舞台上刚才提到了一些，比如说那把伞，还有御前轻曲，还有舞台上的一些形制，看似简单，其实每一处细节呢都是非常有学问、非常有故事的，对吗？
对，其实大家很好奇，不就是上台谈一谈，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阵容啊？其实它是有一个传说的，
讲来听听。
在清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官员叫李光地，当时呢，他就跟康熙皇帝一起听宫廷音乐。宫廷音乐皇帝老听啊，他就说，哎，光地啊，光地啊，那个你有没有其他曲子可以推荐呢？让我听听嘛。那李光地这时候一想，哎，有啊，把我们老家的男音，他就推荐给。
李光地是泉州人。
对，他就推荐给康熙皇帝。康熙皇帝一听，哇，觉得好好听哦，好听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跟李光地说，我想把你这些乐工带回北京。可是那些乐工呢，他们不好意思拒绝皇帝说，我们不想去北京，我们喜欢在家里嘛。他们呢就一起演奏了一个曲子，叫《百鸟归巢》。那时候皇帝一听就知道，
就是有弦外之音，
哦，
对吧？
对，他就明白乐工们的意思。那皇帝也很好，没有说要把他砍头，他们说好，那我让你们回家，不过呢，我再送你们一把我御用的凉伞，这样子呢，你们在演奏的时候就相当于我在旁边你们演奏给我听一样。
我也看到不同的版本，
嗯，
同样是跟这个李光地有关系。刚才你提到了这把伞，对吧？御前轻音。那么我们还看到现在这个男音演奏者，他们都脚踩着有小狮子，舞台上有四只小狮子，对吧？弹琵琶和拉二弦的时候啊，他都要翘起二郎腿，对吧？
对，怕是怕不礼貌啊。
对，怕在这个皇帝面前翘二郎腿肯定不雅呀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就皇帝支招了，说，哎，就去把我那个殿前的一个
小
狮
子，
哎，
给他们垫，
给他们垫在脚底下，垫小狮子是吧？现在看的这个舞台的形制就是从那儿来的。
哇，老师，我先看一下，我也在翘二郎腿，我赶快买一个小狮子放一下。我们听到这首曲子，就是乐工们委婉拒绝康熙皇帝的《百鸟归巢》。
我们在一个地方的寻访这样的音乐呢，通常有几种方法，一个就是看它最民间的、最质朴的这种表演形式，它和当地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我们去寻访这些音乐的这个代表的人物，
名家。
对，名家，听听他们弹，有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呢？
那当然有啊，不做全的话没办法交任务啊。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么巧，第一天我不是说去感受到民间的嘛，隔一天呢，我事先预约有一位叫王大浩老师的男音代表人物，那我就跟他事先讲了说他家住哪里呀，我就去找他。在他们家之前呢，我就说，哎，有一家乐器店，样子非常的古朴，很传统式的，
就是路过了一家乐器店，
对，叫华明乐器。我想说，哎呀，我都是空手，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些谱啊，然后光盘，我好跟老师再交流一下。
对啊，
我就进去了，买了一本宫尺谱，然后呢还买了一张 CD， 就结账走了，我就开始找路。后来一看定位，哎， 就是刚才那家乐器店、所以刚才结账的老板其实就是王大浩老师，
就是转了一圈找回来了，其实刚才已经有过一面之缘了，
已经一面之缘了、所以有时候觉得真的音乐就是一个奇妙的媒介，
就像我们片头说的，音乐是一种奇妙的媒介，
对，它让很多人就很意外巧合的就相见了、
那这位王大浩老师跟你说了些什么呢？
王大浩老师 他在南音界里面是非常有权威的、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王大浩老师有跟我讲，他说你要学习好南音，你要了解南音，首先你要有一定程度的修养，不管是你是演奏者或者是听众，它都是一样的。这可以让我马上联想到我们听交响曲一样，古典音乐它是有要求，不是随便听一听舒服就过去的。第二个呢，他说其实你听南音呢会有三个过程、这三个过程就像喝茶一样，这么说，你让一个外地人啊来喝泉州的铁观音，你让他喝呢他会觉得又苦又涩不好喝，可是你让他继续喝，他会觉得这个苦中还有回甘还不错，他慢慢感觉还有这个香味了。到第三个境界呢是最难的，就是他感觉到这个韵，就说这是好茶。为什么是好茶？它有这个韵味在。其实把它反推听南音一样的过程，刚开始听很深涩很缓慢受不了，我在听还不错，找到一点点感觉说不出来，当然我还没有浸泡完全了解、但我想很多人为什么会对南音这么疯狂，就是它的韵，
尤其遇到好茶，就像听到南音这样的好东西，它的韵味是绵长的，喝茶会恋上茶，会迷上茶，会醉茶等等，我想这个也是当爱上南音这种音乐也会出现的这种境界。
对，有人是这么说泉州的，说泉州呢就是唐代盛期音乐的大冰箱，
保鲜
哦，很新鲜哦。
对，倒是很形象，唐宋当时的这个南音呢，今天相比较起来呢，一定还是有些变化的。我个人觉得它之所以能在那个土壤上生存起来，一方面是它的文化相对比较稳定，再一个呢，它也要和当地的这个音乐形式啊、戏曲啊进行不断的这种交融，因为有根它才是这样。如果是冰箱里头它保鲜，那它拿出来的时候还是一个文物一样，可是你今天跟我讲的你在泉州的经历，它是童子解吟琵琶曲，对吧？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。
其实我觉得南音可以传承这么好，有个原因就是它的演唱制度非常严格，上台的时候你是不能看谱的，这是在南音演奏的一个首要的规则，
就是要把它熟记在心里，对吗？
对，包括以前很多老师傅都是，他们是社管收徒，他们都是口传心授的方式，师傅心中有多少的谱子他如果不讲徒弟是不知道的。他的这种严格呢又有一个好处，他可以让很多人你不需要排练，我直接上台就可以了，所以很多南音他在国际交流活动中根本不需要排练，马上就可以合，
大家一见就会有这种知音的感觉。
对，
因为他的这种很严格的这种传承的方式。
对，不过王大浩老师当时也说，以前老一辈人花太多时间在背谱了，其实像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，其实只要输入一个公制谱，他马上可以帮你翻译成五线谱。所以他其实也很主张说，我们可不可以稍微放下来这背谱的这一部分，可以把这些经历呢我们想想怎么样提高我们的技巧啊等等。
但是我想就这一点啊可能也是有争论的吧。
对，
因为这个艺术形式绵延了千年，它在有一条呢就是它非常的守规矩，
没错，
那么一丝一毫的细节性的修改可能对于有的人来说呢就是不对的。
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。音乐是奇妙的媒介，
它穿越时空羁绊，把人们汇聚在一起。70后坐标北京的龚明，
90后坐标台湾的方勇，
源于对国乐的热爱，共同搭建了《月儿弯弯》。 就在这个福建泉州那几天的，我记得我们在微信交流的时候，
嗯，
你还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是你坐在台上横抱琵琶，然后脚踩着小狮子，
嗯，
我就问你，我说方勇，你是会弹男音的琵琶吗？
我会一点点
啊，
但是男音又拨弦弹琵琶，我真的是不懂，因为我真的觉得男音太难。超级难学、
嗯、
我问了他当地的老师，他们说他们每天玩男音哦，玩了这么多年不见得都能学得很明白、
嗯、
他就举了个例子，他说男音有四大名谱，其中有一首呢是梅花操。
梅花操，
我觉得梅花操很酷的是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他的原作者究竟是谁，可是他世世代代一直传唱下来、嗯、他说那首梅花操，他说他学了半年每天都很认真练，他都没有没办法背下谱来。他说有些人更夸张，是可能四五年他都没办法把这个曲子完整的走下来。
为什么呢？
首先语言性，因为他毕竟要讲闽南话嘛，我算是台湾人可以讲闽南话，但是我讲的很烂，用台语就是北嫩邓转不溜，我要讲的很烂的。
所以那你的这个闽南话的这个水平是不足以唱男音的对吗？
我觉得这个还有待提升的。
对，这语言是一个我觉得横在面前的第一道坎，而且是很难翻过去的一道坎。
对，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说他背谱，他在正式演出他是要必须背谱的。如果像我听啊，我觉得其实每一首对我来讲都很像，我除了说通过歌词能判别说、嗯、哦它是不同的曲子，
对，
光让我听我就以为
唱着唱着就回去了，
这是
同一首啊，弹着弹着就绕过来了，是吗？
对 啊， 所以我觉得难在一点就是你要背谱不背错是最难的。
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有一定难度系数的这个
梅花
操。
老师，我们这次啊在去泉州的路上呢看到了一间寺庙叫开元寺、
嗯、这可是非常
有
名的
寺
庙。
闽南地区有一句俗语，有寺就有庙，有庙就有戏，有戏就有男音。那我当时想哎，有庙啊，那我要去感受看看。我当时是慕名而去，是因为它有一个戒坛，因为据说那边有24座飞天的斗拱的那种尊像在那边，
嗯，
每一个飞天呢都手持着不同的古老乐器，而这些乐器就是以前男音的乐器。
比如说你都看到了有些什么样的乐器？我们说到男音的一二三四五，
对，一二三四五
都有是吧？
还有一些呢是像有些响铃，还有像木鱼，还有一些是现在已经没有了、
嗯、
比如说他会手抱的像笙的这个乐器、
嗯，
我们在音乐上可能已经看不到听不到的古老乐器，反而可以从寺庙建筑中去找到它。
我们会说这个建筑是凝固的音乐， 包括像壁画，对吧？我们在敦煌飞天壁画里可以看到这个飞天的舞姬反弹琵琶，还有这种吹壁笠，各种各样的这个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哦，原来那个年代的音乐它的形制是怎么样的。
这次的收获真的很大，尤其是当我爸爸他牵着我，我们有个习惯哈，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我们不要去看景点，我们会去找当地的市场，看看附近都有什么。对，人家有生活气嘛。然后爸爸牵着我们，拿着一杯奶茶，他就说。你看啊，我们祖先当时呢就是在这里生活过，哎，你看这跟台湾高雄那边的市场很像啊，但又有点不同，那你要去找一找这样的感觉。所以当时我牵着爸爸的手又走到了泉州，我就感觉有一种在寻根的感觉。
对，
然后尤其喝着茶又听着南音，会感觉我们祖先的身影就悄悄的浮现。这样讲可能有点灵，很有灵异的感觉吗？
对，很有画面感。
对，我会感觉祖先的身影，他们喧嚣的声音，他们忙碌的身影，就在我们身边穿梭过去。
一直认为就是你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旅行的话，有一个特别能贴近这个地方的这儿的人文的最核心的一个
吃吗？
不是吃，好，我正在酝酿感情哎，就是音乐，就是当地的这个声音，对吧？
这个音乐不单是说哦，就是泉州的南音，
对，
南音以外的
还有
生活的
声
音，我们方言的声音等等，我觉得这些音就是我们寻找乡音。
泉州南音慢生活，
我都觉得时间不够，它是一个我还会再去的地方。真的，我可能就是先是走马观花，然后觉得啊不错不错，可是我要找到这个生活的韵，我觉得还是要过程在的。
这次真的只是个小清新，清清浅浅的，成语说蜻蜓点水的说了说南音，
对，
品着茶听了听南音，但是还有机会啊。而且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通过我们这样的清浅的介绍呢，能让我们的朋友们然后了解哦，南音就是这样的，
对
啊，那么就够。
对，虽然听不懂方言没有关系，先去听嘛，听着听着你会有一点感受的。